世纪大火引爆民怨，军方罕见表态，披露了北京的打算。美国收紧移民政策，白宫发言人亲戚亦被拘留。南韩反中怒火飙升，台湾游客要靠徽章自救。黑龙江绥化公立医院冇粮出五个月，医护人员大罢工。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每日要闻》。香港大埔宏福苑发生嘅五级大火，喺燃烧超过43小时之后，终于喺28日上昼大致扑灭啦。不过，随住搜救人员深入火场，伤亡数字出现惊人攀升。香港01报道，香港保安局长邓炳强证实，截至28日晏昼3点，一宗火警共造成128人罹难，其中108具遗体已经移出火场，4人送医后不治。令人心惊嘅系，仍然有16具烧焦嘅遗体仲喺大厦里边未移出。目前仍有大约200人情况未明，系香港开埠以嚟最惨重嘅火灾之一。28日，官方初步调查话，大楼外墙冚住嘅发泡胶系导致火势失控嘅罪魁祸首。另外，烧着断裂嘅竹棚跌落，唔单止塌着咗其他位置嘅防护网，更加堆积喺紧急出口同大厦出入口，严重阻碍咗消防人员入去救援，亦令到云梯车难以停靠喺最佳位置。但有网友披露话，大火主要原因系中国山东滨州实验室检测认证嘅棚架保护网有问题。工棚装修施工方是香港宏业建筑，因为偷工减料，这次大火的棚架保护网，即尼龙网的阻燃认证，由大陆滨州实验室出具，取代了香港传统的 HOKLAS 标准，而中国山东尼龙网制造商和中国山东滨州商检合伙欺骗伪造假商检报告，将易着火的化纤网讲成是阻燃防护网，本应该是防火材料，认证成了助燃的尼龙网。香港特首李家超27日表示，正讨论以金属棚架取代传统竹棚，同时要求承建商证明使用了防火材料。不过，很多香港市民对这件事感到很嬲，认为将矛头指向作为香港建筑特色的竹棚，根本是为了转移焦点，掩盖火灾的真正起因和责任。早在去年，住户就针对维修工程提出防火问题，竟然未得到处理。民众质疑这次灾难是不是人祸呢？对这件事，香港特首李家超并未正面回应，仅是表示成立工作组展开调查。亲中议员黄碧娇亦被全香港网友痛批，他在宏福苑通过3.3亿港币维修案及选定承建商程序期间，曾经担任宏福苑法团顾问。当有居民反对这个维修案的时候，黄碧娇竟然在社交媒体发文，要同心同德顺利完成大维修。现在面对舆论猛烈抨击，黄碧娇今日急忙卸责，说不清楚屋苑大维修工程最新进度，这个区的区议员并不是我覆盖。在追责方面，除了香港警方已经拘捕涉案工程公司的2名董事和1名工程顾问之外，香港廉政公署亦展开行动。廉署人员28日去到负责维修工程的鸿毅建筑师顾问公司调查，并拘捕了这个公司的负责人。香港媒体指出，这宗惨剧除了涉及工程疏忽之外，背后极可能隐藏着贪污舞弊等不法事情。香港大火虽然被扑灭，但这场惨烈的灾难正快速演变成为一场政治风暴。英国卫报分析指出，随着丧生人数攀升，香港市民的愤怒情绪正不断高涨，质疑这场70多年来最致命的火灾，究竟暴露了北京对香港全面管治下的哪一种系统性缺失。报道分析，这场灾难凸显了香港在后国安时代的治理危机。现居住在英国的前香港区议员毛坤泰直白地说，自从北京对民主派阵营和公民社会进行彻底清除后，香港已经没有反对派能够有效地发出警讯。毛坤泰说，在2019年之前，当局至少还有防护栏，虽然不够完美，但现在这些都不存在了。 我哋无法令政府更有效率或更负责任。即使香港廉政公署已介入调查，但法律专家对公司独立性表示怀疑，尤其是在涉及批评政府的事务上。胡坤泰认为，港府冇乜咁可能对呢样嘢展开真正嘅独立调查。如果佢哋咁样做，李家超就难辞其咎。面对民怨，北京反应快速，中共党魁习近平下令全力灭火，中共驻港部队意外表态，随时准备听令而行，依法履职。一般嚟讲，火灾救援属于特区政府自治范围，除非港府请求，驻军唔轻易介入。中共国防部呢一次喺第一时间主动表态，被解读为北京向外界释放强力维稳嘅信号，确保香港喺动荡时刻仍受到严密掌控。为咩北京对一场火灾表现得咁紧张呢？路透社指出，呢一番强硬宣示嘅背后，正啱好系香港面临12月7日立法会选举同黎智英宣判嘅双重政治压力。政治学者卢少卿指出，呢场大火是对北京和港府的一场重大考试。北京当局高度担心呢场民生灾难可能转化成为对爱国者治港管治威信的冲击。报道分析认为，港府和北京当局快速地将矛头指向建筑商，是为了展现追究责任的决心，试图将公众怒火导向人祸和个别厂商的疏失，从而建立防火墙，避免质疑声浪蔓延到政府的监管体系，或者动摇由至及轻的政治叙事。毕竟在2019年后，北京极力想证明其管治模式优于以往，而这场暴露城市脆弱性的致命大火，无疑是一记沉重的打击。日本媒体每日新潮重磅剖析，习近平正陷入军队失控、经济恶化、健康堪忧三重绝境。正如盖特斯通研究所张家顿所讲的，经济危机加健康下滑，逼集集权应对，却适得其反。党内冷政泛滥，高官离心。日本媒体感叹话，集在墙角落那里蒲敲，只会加速红潮末路。节日好礼首选有10%的优惠，限时一个月，从11月21号到12月21号。健康520推出年度最强优惠，宝气18味节日礼品首选，落单输入折扣码888，立即享受专属惊喜。为什么一定要宝气18味呢？因为身体就好像一架车咁，外边睇落几咁靓，配件再华丽，但如果冇靓嘅油，照样跑唔起身，手脚冰凉，冇离神器，容易攰，就喺度提醒你应该要加油啦。补气十八味，补嘅系你每日最需要嘅内在动力，气足够咗，人先至有火力㗎嘛。血顺咗，人自然精神就饱满。呢份礼物唔单止系健康，仲有心意啊。送俾父母，令佢哋整个冬天都暖粒粒嘅。送俾伴侣，比任何昂贵嘅礼物更加贴心。送俾自己呢，辛苦咗一年啦，帮自己好好地充下电啦。详情请登录健康520网站。网址 healthcare520.com。 近日，美国一名巴西籍女子因签证过期被美方拘留，竟然意外牵出白宫发言人家族关系，引发舆论关注。她正在申请绿卡，冇犯罪记录，竟然在加强遣返行动的背景下被拘押，成为关注焦点。据德国之声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近日证实，執法人员逮捕了一名巴西籍女性布鲁娜·卡罗琳·费雷拉。虽然官方没有披露细节，但美国多家媒体指出，费雷拉是白宫新闻发言人莱维特的哥哥的前未婚妻，两个人还有一个细路。知情人士透露，这个细路自出生之后一直由他爸爸照顾着，并未和费雷拉同住。国土安全部的讲法是，费雷拉持旅游签证入境之后没有按期离境，所以被拘留。根据家属发起的募款信息，费雷拉早在1998年就和父母一起来到美国，之后一直靠同年底美者暂缓遣返计划维持合法居留。他的律师表示，费雷拉正在申请永久居留权，是一名独自抚养细路的母亲，一直工作交税，只是等待最终听证拿到绿卡，现在竟然被无故关押。 律师强调，他们没有收到任何关于拘留原因的正式解释。白宫方面目前没有对这宗事件发表评论。与此同时，川普政府正在全美国大规模加强移民执法，多个大城市都增派了移民执法人员，推动近年来规模最大的遣返行动。很多长期在美国生活并且没有犯罪记录的人亦都受到波及。根据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 ICE 的最新统计，截至11月15号，被 ICE 拘押的53000人当中，有超过2/3没有犯罪前科。国土安全部表示，费雷拉曾经因为伤害罪被捕，但未提供更多细节。这宗案件因为牵涉到白宫发言人的亲属，更加引发外界关注。不少人担心，在执法全面收紧的情况下，连同政府高层有关系的人都难以豁免，未来的执法力度恐怕只会更加严。韩国反中怒火飙升，台湾游客竟然要靠徽章自救。南韩这段时间的反中情绪明显升高，自从南韩政府开放中国团客免签之后开始，各种失罪行为不断上到新闻，亦都令到南韩民众的反感升温。同时，日本媒体发现，去南韩旅游的台湾人越来越多人在胸前带着我是台湾人的徽章，希望避免不必要的误会。根据镜报报道，今年初以来，首尔、釜山等地不时出现反中团体的抗议活动，但真正令到反感情绪快速升温的，是9月底恢复中国团客免签之后，一连串迷惑行为不断被披露出来。从南韩媒体流出的画面显示，有中国游客在公交车上边食烟，将便利店搞到好像垃圾堆咁，甚至在首尔济州岛随便大小便，引发当地居民强烈不满。不少南韩民众在接受采访的时候直白地说，看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对中共的强硬态度，感觉羡慕日本从来没有这么强烈过，认为南韩在面对中国问题上太过忍让。富士媒体的记者在首尔街头走访的时候亦都注意到，越来越多台湾游客会主动挂着个牌，我是台湾人，我来自台湾等徽章，文字通常是韩文或者是英文。有人表示，因为大家讲中文，好怕被南韩人误认为是中国人，索性直接挂着个徽章，悭翻好多解释。台湾游客为了避免误会，提前表明身份，亦成了南韩街头一个新的景象。黑龙江绥化市人民医院近日爆发大规模医护人员罢工事件，由于医院连续5个月未出粮，而且长期没帮员工缴纳医保和社保，来自多个科室的医生、护士和行政人员走出医院，在门前拉起横额，嗌着口号维权，要求院方偿还拖欠的劳动报酬。据大纪元报道，现场影片显示，大约有100名医护人员在医院门口举着红底白字的横额，上面写着绥化市人民医院拖欠职工工资、社保等，还我血汗钱。一名职工代表当场发言说，医院经营一直是盈利的，但工资和社保竟然多次拖延，我们想知道这些钱到底去了哪。有影片显示，医院门口一度非常混乱，几名便衣警察上前抢走医护人员举着的横额，还试图将维权的人群向外边赶。现场不少医护的人员情绪激动，和警察发生了激烈的吵吵。一名女职工当场嗌话，你们没有权力管我们，我们几个月都没有薪水了，你叫我们怎么活啊。公开信息显示，绥化市人民医院是一家2级甲等公立医院，但内部管理问题长期受到质疑。就在罢工前1个多月，这间医院因为过度诊疗、重复收费等问题，被当地医保部门罚款91万元。记者就这件事打电话给医院的急诊科查询医生维权情况，接听电话的是一位女士表示，他们还在向医院追讨所欠的薪水和催促缴交社保，都5、6个月了，没发到工资了，我们还在一线工作，我们现在是自己揞荷包在工作，你说这个是什么世道？记者和对方通话期间，电话被切断。近年来，多个省份的公立医院发生欠薪现象，过去欠薪问题多见于建筑和制造业，现在竟然蔓延到医疗系统。今年3月到9月短短半年间， 河北、山东、辽宁、贵州、河南等多地公立医院连续披露出欠薪问题，不是拖三四个月，就是绩效长期不发，医护讨薪、拒绝加班的情况不断出现，已经形成普遍趋势。
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以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了。